胡舒立被断生路，王岐山同日高调露面。美国在 WTO 会上指责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欧澳日印力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2021年10月21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网信办10月20号公布互联网新闻资讯稿源单位名单。没几久之前发过猪头贴成为舆论焦点的财新网不在名单之上，未来前景堪忧。而同一日被认为是财新靠山的王岐山罕见高调亮相，引发不少揣测。中共在2016年曾经推出一份类似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名单，其中是包括财新网的。但是10月20号发布的这份更新版，虽然稿源单位扩展到1358家，但是全部是同官方有关的机构，财新网并不在其中。网信办说，即日起中国的各个新闻网站只可以转载这1358家机构的新闻，超范围转载将会被处罚。这个是继日前宣布已禁止非公有资本涉入新闻业务之后，中共有一个加强信息管制的新举措。这些动作在民间引发反弹和哀叹，即使是在受到严密管控的国内社交媒体上面，亦都有匿名的网友写到，限制媒体导致舆论失真，最后导致层层政策都偏差加码，对老百姓伤害就大了。同打击教培高科技行业类似的是，北京此举可能有一石二鸟的意味，在收紧对媒体管控的同时，亦都令反习派系在传媒界没有立足之地。这个矛头所向可能是王岐山，毕竟去年王岐山的大管家董宏落马，到今年海航被查，都对王岐山构成威胁。前一段时间傅政华落马，亦都有观点说，傅政华在北京起家，当时是王岐山担任北京市长，两人有过交集。不过在20号这一日，一向低调的王岐山在北京以视频的方式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中共通往华尔街的桥梁。目前习近平最担心美国对中共实行经济脱欧，这一次的会面相当重要。在同王岐山的会晤入面，顾问委员会主席苹果 CEO 库克 Tim Cook 就承诺说，愿意继续和中方加强合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10月21号，人民日报在头版转发了王岐山露面的消息。上述的动作似乎都刻意传达王岐山仍然活跃并未失势的信号。那就再度引发猜测，财新及其掌门人胡舒立的背后究竟是谁？除了涉及王岐山之外，财新集团的董事长黎瑞光早就被曝光是江泽民上海帮前台代言，曾经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同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素有往来。表面由他掌控的华人文化更加是江派资本染红香港传媒界的代表。另外，马云旗下蚂蚁集团日前被爆已经售出财新的股份，亦都显示江曾派系资本同财新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对于财新被剔除出稿源清单一事，中国独立媒体人吴特对大纪元表示，这个等于是说断了财新网的生路，因为很多人付费订财新就是看重他们有强大的调查记者团队，可以发各种独家报道。一旦财新不再被允许作为稿源，即便不被关停，亦都只能沦为转载其他财经媒体信息的复读机，根本就没办法养得起他们这么庞大的记者团队。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临时代办 David Bisbee 10月20号在 WTO 组织的闭门会议上面表示，中共的产业政策扭曲了竞争环境，不利于进口商品和服务及其外国供应商，美国将会采取一切手段确保中共改变其贸易做法。David Bisbee 表示， 除了产业补贴之外，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还包括对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数据限制、保护知识产权执法不力以及网络盗窃。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次的闭门会议是 WTO 自2018年以来首次对中共贸易政策进行审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的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欧盟亦都呼吁中方进一步放松监管，开放市场。除此之外，美国和加拿大都谴责中共对公开反对其做法的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进行经济胁迫。Bisbee 还表示，我们亦都不能够忽视有关中共在多个行业使用强迫劳动的报道。报道指，这个显然是指有关大量维吾尔族在新疆被关在集中营的指控，尽管中共政府否认这一指控。另外，消息人士还说，澳大利亚敦促中共放弃20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候获得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并且表示中共的做法越来越不符合他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日本则对中共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忧，并且敦促中共解决贸易扭曲措施和国有企业的问题。印度亦都表态说，中印双边贸易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而且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是印度对任何国家的最大逆差。有报告称，印度正在寻求与中共当局接触，以便作出必要的认真努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史托滕伯格 Jens Stoltenberg 近日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北约的战略中心将会向中国转移，并且将对抗中共崛起纳入其中。美媒表示，这个意味着北约对他们中国战略的重大反思，拉近了这个联盟和美国的立场，扩大了双方对抗中共威胁的合作空间。据美国之音报道，史托滕伯格表示，中共已经通过其网络能力、新兴技术和武器装备对欧洲的安全造成影响，对抗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将会是北约未来十年的战略重点。史托滕伯格还说，北约将会在明年夏季的峰会上面通过对未来十年的战略构想，保护北约盟国免受中国威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宗师 Bruce Jones 表示，北约公开以这一种潜在的对抗方式描述中国不断扩大的战略威胁，意味着北约内部对华策略的重大转变。另外，报道指北约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呼应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因为拜登政府认为西方和中国的竞争是民主价值观和专制主义的对抗，加上中国的军事开支和野心不断增长，已经对西方民主联盟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美国正在逐步恢复和盟友的联系和合作，继本月初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到访华府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J. Austin 亦将会在21号和22号到访欧洲出席北约部长会议。宗师认为，如何应对中共的挑战将会是这次北约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而美国和北约内部其他成员都有意愿达成协作。根据中共统计局10月20号发表的报告，9月份中国市场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价格6年以来首次出现下跌，这个显示房地产行业在9月份并没有迎来往年的金九银十的销售热潮。根据官方数据，在9月份70个大中城市入面仅有27个城市的新建房屋价格上涨，而在8月份有46个城市新房价格上涨，70个城市整体销售价格还比回落。对此，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希表示担忧，他说，虽然政府数据显示目前大部分城市的跌幅在 0.3% 之内，但是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一旦出现房价环比下跌，再加上成交量不断萎缩的问题，后续的房价继续下滑将会成为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调查亦都显示，目前主要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已经不到此前交易高峰时候的三分之一。 咁样会进一步增加地产行业嘅运营难度。58安家下房产研究院嘅研究总监陆麒麟表示，目前北京发布嘅二手房参考价格机制以及整治金融中介违规嘅措施，亦系导致地产行业成交量受到限制嘅原因。自地产巨头恒大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地产行业出现成交量萎缩嘅危机，大量购房者陷入观望。对此，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 Michael Pettis 表示，地产行业面临嘅挑战将会冲击消费支出，这个会导致中国经济成长将会急剧下降。佩蒂斯说，地产行业的动荡将会冲击消费支出，这个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房产占他们财富总额的大概八成。佩蒂斯同 CNBC 说，我们对消费非常担心的原因在于房价，如果房价下跌，将会降低中国家庭的财富，他们通常会削减支出，开始增加储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会对消费不利。10月21号港府公布，泛民主派再有16名区议员遭到褫夺议席，包括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卢俊宇以及光复东涌发起人黄俊阳等，分别来自荃湾、屯门、元朗、葵青以及离岛的区议会。今次已经是第三批泛民主派议员议席遭到褫夺，港府当局称这16名区议员宣誓无效，依照规定必须离任。今次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